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哥林多前后书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那么这个教义呢，也从一开始就讲到神的拣选，因为哥林多教会很丰富，很美好啊，他们很有钱，也很聪明，于是保罗就提醒他们，要走十字架道路，要相信十字架道理。十字架道理道路其实就是因信称义，就是我们没有可夸的，就是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人，不是神不拣选聪明的，而是没有聪明的。凡自以为是的人，神都不拣选，或者说神拣选的人就不会自以为是，凡是神拒绝的人都是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因此他也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用这样的教义这样的提醒来提醒哥林多人，不要骄傲，不要自大啊。那么后面一些就是属于这些实践上的，就是这哥林多教会当他们自大的时候，他们就会容忍各样的罪恶。那第五章就讲到他们第四章讲他们不听使徒的话，不听保罗的话，第五章就讲他们容忍淫乱的事。容忍淫乱的事不是有爱心，容忍淫乱的事是自高自大，不服上帝的律法。那么第六章就讲到说他们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彼此欺负，然后保罗就提，你们有这么多的恩赐，你们一定不要让恩赐成为不义的管道，就是自大和骄傲。那第七章是一个讲婚姻很重要的经文，在讲到说人要如何的守素安常，然后来服侍上帝。第八章讲到是吃祭偶像物的事情啊。那么第八章和第十章都提到，就神学来讲，这是可以吃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吃，因为神创造一切，而神造的都很好。但是你不吃就都吃，因为你吃如果会绊倒人，会让人也学你，不是学你吃而学你去拜，而是以为也可以拜偶像，你的自由就绊倒人了。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喝酒？可以喝，但是如果你喝酒会让人产生酗酒的习惯，会让人跌倒，你就不要喝。可以做的事，为了爱弟兄们，你就不要去做哈。总之在一切的恩典中间，我们求主给我们爱，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就是十三章所讲的啊。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当然他也提到复活，就是十五章提到复活，这是哥林多前书所讲的，我们就看到这里。后面呢，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呢，其实也是讲到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啊，这些教会的问题。他前面有讲到说，我们凭着信心，靠着圣灵才能成就事情。他提醒他们要靠着圣灵除去远离一切的污秽和罪恶。那在第八章也提到哥林多教会很丰富，可是他们的丰富却让他们在美好的灵性上没有活出来。他就讲到哥林多教会这个教会呢，在奉献的事上很小气。怎么小气法呢？在第八章的第十节哈，你们岂止心意已经有一年了？这是什么话？这在讲到说，保罗希望哥林多教会奉献给耶路撒冷的教会， 他其实在好多地方都募捐，可是哥林多教会一直说我们会奉献，我们会奉献，可是到一年还没有奉献出来，就打雷打了一年还没下雨。各位，你今天去奉献在传道人面前，他说你等我一下，我要掏一下钱，掏了一年还没掏出来，就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子啊，就他们有很多的优点，但这优点让他们骄傲，让他们自大，让他们包容淫乱的事，让他们批评扫罗哈，批评保罗。不过保罗不灰心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有讲到，我们一定能做成主的工作，因为我们是在新约里，我们是在圣灵里面，神一定能成就这些事。好，前书后书我就很简单这样讲，下面我们看加拉太书。前书后书我讲的简单一点，不是它不重要，因为就是它是在讲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还是教义上的错误，哥林多人骄傲自大，不懂因信称义，不懂拣选的教义。那么但这种教义的不通，就会产生行为上的纵欲，行为上的自大，行为上的分门结党。那加拉太书呢，应该是保罗的第一卷书，保罗这第一卷书呢跟罗马书一样非常重要，也都在讲因信称义。那这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我这样说一下啊，就是保罗在安提阿和巴拿巴一起被差遣出去传福音，那他第一次传道去的地方呢，应该就是现在加拉太书所写的这些对象。各位可能还记得哈，保那个你们在念新约导论的时候，可能也讨论了很久，这个加拉太是南加拉太还是北加拉太啊？那我们不要去讨论那些，大概我是比较接受南加拉太，不过这个不重要。就总之是保罗第一次传福音去的这些外邦人的地方，这些人就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就讲，保罗去的这些地方哈，去传了福音，那么这些人信了耶稣，信了耶稣，这些加拉太地区的教会信了耶稣以后，哎呀，犹太的基督徒也去了，犹太的基督徒去了，这些犹太人就跟这些外邦的基督徒讲，保罗传的福音是错误的，你们听他的是不对的，他的福音不完全，信耶稣是好的，但是信耶稣是不够的，信耶稣还要有好行为。各位你看这句话我们也会讲啊，信耶稣是不够的，各位信耶稣没有不够，信耶稣就是完全的，信耶稣要不要有好行为，要有好行为，但是那是信耶稣的果子，信了就一定会有这个果子，如果没有果子那就不是真的信。我们一定要果子，但果子的多少我们的确不能判断，但是你真的要信，要认识耶稣为你所做的因信称义，这是需要讲的。那么保罗就是后来这些犹太基督徒去了这些加拉太的这些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所去的这些地方，就让加拉太的信徒不接受保罗，他们才信了没有多久，几个月的时间就离开了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在第一章第六节就讲到保罗非常稀奇，他们怎么这么快就离开了这个保罗所传的福音。然后保罗就很严厉地讲，我传的福音你们不可以丢弃，就算是有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另外一个福音你都不可以听。各位这个不是骄傲，你会碰到，这就是也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圣灵给我们的安慰鼓励和劝举，你会碰到很多人对圣经对信仰有很多的批评，这些人可能比你有学问，可能比你有道德，你在教会碰到，神学院会碰到，你自己也会有怀疑的时候。各位我们怎么克服这个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现在所信的这是真实的？这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确据， 那比所有的学者，那比所有历史上的证据都更重要。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的话。那么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保罗的书信里面喜欢讲到圣灵是我们的凭据。那么所以我们会承认我们会犯错，我们一定会犯错，我们会把圣经解错，这我们也知道，但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见证那是确据的。对了，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这到底是圣灵的确据还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我们会搞错，圣灵不会搞错。各位，我们读书读圣经都是好的，但是我们的信是建立在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把握而有的。保罗就很有把握说，如果我以后再传的福音跟我现在传的不一样，我也该被咒诅。他很清楚知道因信称义是很重要的，然后他下面讲，在第一章的十一节以后就讲到说，因为我所得到的不是从人来的，是耶稣基督启示给我的。然后他就讲历史上的这些事情，他没有从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从彼得那里得到什么，他反而把神给他的告诉那些耶路撒冷教会的人。那么保罗讲了一下这些历史，然后就讲因信称义，直接的讲因信称义是从第二章第十六节，人称义就是人得到上帝的称赞，就是人得到上帝的喜悦，再引申出来就是人得到永生，人成为神的儿女，人死了以后可以进天国，人活着现在就是天国的子民，是因着信心，不是因为行律法。律法是好的，律法我们也要行，但是律法我们行不完全，只有耶稣行完全。我们信耶稣，把耶稣所行的一切加在我们身上，神才称我们为义。所以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然后他再重复十六节，就是很重要，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然后第三句还是重复这句话，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好，那么然后他也讲到说，提醒加拉太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能行律法称义。加拉太书跟罗马书都在讲因信称义，不过加拉太书比较多讲的是，保罗多讲的是我们是在罪恶中，那么加拉太书比较多讲的是我们在律法中，我们在罪恶中，在律法中就都不能称义啊。律法我们再一次说是非常好的，是最好的，是上帝的道，是上帝的旨意，是永远不会废弃的，是要我们爱神爱人的。律法很好，但是律法定我们的罪，因为就是因为它太好了，我们不够完全。所以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这句话你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我们通常会说凡犯律法的都是被咒诅的，这里是以行律法为本的居然被咒诅。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行律法，你就一定不完全，你行的不会够完全的。所以你要用行为行律法来讨神的喜悦，其实是被咒诅。他下面就引经上的话，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就被咒诅。这里强调的一个是常，一个是一切，你随时都要行律法，不可以有一秒钟不行，你要一切的律法都行，不能有一条不行。雅各书也讲，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那么加拉太书，你这要行全律法的，你要行律法的就是欠了行全律法的债啊，那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啊。你要受割礼，就是你要成为犹太人，成为犹太人就是要用行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那你就欠着行全律法的债。 你不是只是割礼，不是只是洁净的礼仪，不是只是安息日的礼，你每一条都要行，你要常常行，随时行。再把耶稣的话放进来，就有第三个，如果你要行律法，不仅要常行，一秒钟都不能不行，不仅要全行，行 99.99% 都不够，而且你要里外一致的行，你不能只是外表不犯奸淫，你心里动了一念就犯了淫乱。所以律法叫人死，律法实在太严厉了。所以第三章的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没有一个人靠律法。一人因信得生，不管是创世纪里面，不管是马拉基书，这句话是马拉基书，都告诉你，你是罪人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罪人因信继续活下去。我们是活在信心中，也就是我们活在对耶稣基督救恩的认识中，我们是活在我们认识耶稣多么白白的恩待我们当中，我们因着这样的信心，我们能活下去，我们能够继续得救，我们能继续得胜。那十三节也讲了那种耶稣做挽回祭，虽然他没有用这个字啊，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那十二节也告诉我们，律法不本乎信，律法是本乎行为的，那本乎行为就不够完全，本乎信就可以完全。好，那么但是那律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律法呢？第二十二节，三章二十二节，圣经，这里的圣经应该就是律法，律法把众人都圈在罪里，就是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只有去信耶稣才能得拯救。那我们需要因信称义，我们需要不断的信靠耶稣，但是就我们信仰还弱小的时候，律法也是管理我们，管理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成熟懂事，越来越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律法，就我们还是罪人而言，我们需要律法，就我们还不够成熟长大，我们也需要律法。所以第四章讲到说，我们受，第三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世俗小学在这里讲的就是律法。就越小我们越需要律法，越大不是不需要律法，而是我们越懂事，我们不是人家牵着我们鼻子走要我们怎么样，而是律法写在我们心上，我们会自己喜欢遵守上帝的话。好，那么加拉太书我们就看到这里，下面我们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呢是讲到教会，或者我们如果要把它讲的简单一点，讲到教会，其实讲的是很丰富，不只是教会啊。他讲到教会，他从第一章讲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刚刚有谈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凭着信心，因着圣灵，我们跟基督相连，我们如果跟基督相连，我们如果在基督里，我们就必定跟其他的弟兄姐妹相连。因为基督是包罗万有的，在基督里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基督里，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啊。那第二章他就把这个救恩呢做一个对比啊，他说我们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这个死很清楚看到，死不是我们一般想到的死，在圣经里面讲死， 我们一线讲死都是身体不动了嘛，然后慢慢烂掉了，这叫死。可是在圣经里讲死，第一个不是我们身体不动烂掉，圣经讲死第一个是我们背逆上帝。所以人背逆上帝就是在死亡当中，包括今天所有不信主的人，他们活得活生生的生猛海鲜一样，能碰能跳，但是那个是在死亡里。死第一个意思是背逆上帝，第二个意思是我们肉体的死亡，第三个死是可以说是第二次的死，就是启示录讲的永远的死，永远在地狱里。第四个死的意思呢是正面的，就是睡了，在基督里睡了，那是指的一个与主同死的，那是指的平安和安息。好，以弗所书第二章讲，我们以前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照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第二章第三节，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放纵肉体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可能很多人认为，不信主的应该每个都这样觉得，我们信主的也常常这样觉得。最快乐的事就是随着我喜好的去行。保罗说这是死亡哦，各位不要随着自己喜好的去行，这是魔鬼对我们的引诱。我们是随着，我们是背十字架，我们是随着神的心意去信去行。好，当我们随着肉体放纵肉体私欲的时候，就产生一种现象。这个现象呢，保罗写的在近代呢也有很多人喜欢去谈，就是一种疏离的现象。这现象是什么呢？第二章的十三节，就是那个现象是外，在外面。我们如果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放纵私欲，我们就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是局外人。这有点难懂，但是可是这说明了，你就会最懂，也觉得很可怕。可能小孩子对这个最敏感，不过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各位，当你跟一群人，不管是在教会在学校，如果你始终被当为局外人，你是很害怕的。打篮球没有人要跟你玩，做任何事没有人跟你玩，你是外人，你不要到我们中间来，你是外人。当人以自我为中心放纵肉体私欲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变成一个外人，因为你以自我为中心，人人以自我为中心，人人在罪恶当中，就人人都变成别人的局外人。各位，你在一个地方，你在一个班上，你在一群同学中，你一去大家都不讲话，你一去大家都去做自己的事，本来谈得很愉快，没有人理你，这我想是最可怕的事。不仅小孩子怕这个，大人也怕，这是一个人犯罪就把自己自外于所有的人。另外一个字，就自外于人，也自外于自己，也自外于上帝。就我们孤单寂寞，因为我们以罪恶以自我为中心。另外一个字在第二章讲的就是远，第十三节，远，这个远跟远离跟外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距离很大。这一点各位可能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啊，这个英文里面就叫做疏离或者异化，就是我们可能你跟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很近，你们睡在一张床上，可是你们的心灵很远，你们没有感情。各位，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可以挤一起做捷运，我们可以一起玩桌游，可是我们心灵可能很远。一个人以放纵自己的肉体私欲自我中心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外 和远。那么我们这些外和远的人呢，如果蒙了救恩，就产生两个相对的，就是近和内。我们原来远离的，十三节不是远离神而已，不仅远离神，也远离人，也远离自己，就是我们很孤单。这我觉得是包括年轻人最怕的事，就怕孤单。然后我们很多时候犯罪也想消除那孤单，但是如果我们是自私的，不是回到神那里，你就继续孤单。大人小孩都是一样，老人也是。我们这些远离的人，远离神，远离人，也远离自己，因为我们要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就很远。但是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就近，我们跟神就近，我们跟人也能够近。这当然是在教会里，我们跟自己也近，我们不会怕自己，讨厌自己。然后我们近，我们也内了，就是我们进到里面，我们成为一个身体，一个人了，我们合一了。那这合一呢，那么到第十九节就讲，我们不再是外人了，我们现在是内人了。内人就是同国的人，同家的人，甚至就是同一个肢体的人。那所以各位有一点熟悉这种成为一体，两个人成为一体，后面又出现过，我们通常都讲成是婚姻，的确也用在婚姻上，不过保罗是先用在你在教会里跟基督的关系。我们跟基督同为一体了，我们跟基督有密切的联系，我们跟基督徒有密切的联系，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了。这是很奇妙的奥秘。保罗后来讲，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讲。好，那么我们在教会里的生活呢，要合而为一，包括要学习顺服，那个在第四章有讲，包括要远离罪恶，包括脱上旧人，穿上新人。那么而跟教会，在教会里过一个蒙恩的生活呢，他就用夫妻做比喻，那是第五章22节到33节。然后不只是讲到夫妻的生活，也讲到家庭，第6章1到4节，就是跟父母跟子女的。各位你都要知道，保罗写信的时候跟我们现在在台湾很像，就是信耶稣的人很少，所以你父母不一定信主，你儿女不一定信主，你丈夫不一定信主，你妻子不一定信主，但是你要你自己总要靠着主能够活出基督的见证。好，除了夫妻，除了亲子，还有人际关系里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工作，主仆，那就是第6章的第5节以后的经文，5节到9节。同样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基督徒比较多是仆人，比较少是主人，而仆人这个字也是奴隶，所以很多是奴隶。那么保罗就讲，这又看到教会生活和社会的生活是密切有关系的，教会生活跟社会生活密切相似，因为你在服侍肉身主人的时候，你世界的这些不认识主的人，你服侍他要像服侍主一样。这是以弗所书讲，并不是把你不信主的那些主人当作神，而是认识他是主差来的，他是主要你在这其中学习也经历上帝恩典的。我们当然知道不信主，其实信主的主人也好，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儿女也好，也都有很多罪恶，但我们就希望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跟基督的和好，我们能跟这些人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关系。但是保罗不是很幼稚的，保罗非常清楚，我们在罪恶的事上，我们希望跟人和好，哪怕是他没有重生得救，我们表面的和好还是需要的。 他也讲到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不信主的人除了在和好也在征战啊，那就是第六章第十节，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因为我们在征战，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所以你不是跟你的婆婆媳妇父母儿女老板与同事在征战，你是跟他们后面的那个恶者在征战，那你也不是用拳头跟他们征战，不是用吵架跟他们征战，你是用属灵的兵器，最重要的你是用圣灵，你是用神的话跟他们征战，你是用上帝的爱跟他们征战，你是用上帝的智慧跟他们征战。所以基督徒在世上也包括在教会，我们是和平的使者，但是我们也是基督的精兵，我们做和睦的工作，我们也做征战的工作。就是圣经里面很多这种看起来矛盾的题材，我们常常一起把它放在一起就比较容易了解。好，下面我们看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呢，也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的。那你们大概也知道，腓立比书里面讲的很重要的就是要喜乐。那么保罗在监狱里面，那么不是一个好的环境，也受了委屈，但是他就很喜乐。他不仅是传福音，而且他喜乐。那这也是因为有信心啊。那你看，在第一章的第十七节，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增加我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我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他在监狱里面，有人甚至用传福音、争门结党的方式来伤害他，但他还是喜乐啊！这真是很有福气。他是因为有信心，他知道基督活在他里。他也劝这些基督徒，腓立比的这些基督徒，劝他们要有喜乐，劝他们，因为保罗这个时候快要被放出来了，保罗要放出来，他也想要去见他们。那保罗在很喜乐的时候也没有减少我们应当跟恶者作战。所以腓立比书第三章他又提到这些犹太基督徒。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